叫我们能够不被控告的那一位。若是你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若是你赦免我们的罪，谁能够定我们的罪？若是你称我们为义，谁能够来控告我们？若是你爱我们，谁能够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不是天上的地下的，不是掌权的执政的，没有一样可以，没有一个可以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何等的安稳，何等的有确据，何等的有把握。因为主，我们就大声的说，你就是我们的喜乐，你就是我们的满足，你是叫我们能够跳跃的那一位，你是叫我们能够奔走往前不再惧怕的那一位。赞美你，赞美你，愿主继续的不断的吸引我们。主，我们就向你回应说，我们就必定会快跑来跟从你。圣灵啊，继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叫我们在恩典中里面来长进，好叫我们在恩典里面来成长。主啊，让我们不至于远离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把你的心打开，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5章，我们只看一节经文，就第三节。第三节，15章，撒母耳记上15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OK, 我们就这节经文。因为我要继续昨天我们所谈的。因为这是一个蛮敏感的问题。不论是还没有信的慕道朋友甚至一些信的基督徒总是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这么严厉？好像人都可以饶恕，为什么神好像都不肯饶恕，要赶尽灭绝？那这个问题不是第一个，本来就很敏感。那第二个呢，本来就是不容易这么解释，因为跟当时你说旧约的时候那个的光景要完全的怎么运用在今天，不是这么的，原则是相同，神是公义圣洁神，但是运用时候不是这么完全相同。所以呢，我们需要再有点的时间呢，来做一点的了解。我们都知道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些这个亚玛利人这群人，这个敌人，容以色列来讲，不是现在才存在。摩西的时候就已经在征战，特别完了以后，神就跟摩西说，这群人是要把他灭绝的。不过在很明显，在摩西的时候，他们还存，就不用没有灭绝，是被打败。那所以这耶和华的惊奇啊，那到了生命记时候，这些人很明显还在那里，所以还没灭绝。不过生命记给我们一个进一步的了解，这群人是怎么一群人？这群人基本上是欺压弱小弱小的，而且从文献的角度来看，这群人是非常非常暴力的。OK, 这个不一定是他们的。以前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如果敌人如果是变成他可以把他真是插在一根杆子上，好像当蜡烛这样来烧死的。就以前以前的。所以呢，我要说是在这里。我们需要两个东西，一个就从圣经角度知道神为什么，因为这些是灭这个所谓欺负弱小，甚至是所谓的这个常常的占别人的便宜以外，就是常这个所谓攻打别人。那另外一个讲的就是什么，就是生命记里面说25章里面，因为这件事不敬畏神。当一个人不敬畏神，基本上他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包括从某一角可能良心都没有。那不敬畏神是一个大的这个，所以我们不说到吗？一些的这个圣经叫这些愚昧人这样，愚昧人就一说这件事 foolish man, 这件不敬畏神，从圣经角度，他们高兴做就做。还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叫做糊涂人，就是知道神，但是不照着神心去做。这保罗说 ，OK, 回到这里，为什么神要灭绝他们？所以因为这群人留在地上的时候，是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因为他们的这个他们的纲目上要解释一下， 的一个本性，没有，但是不代表说神没有怜悯他。所以从摩西，从申命记到现在，这些人还在，意思说神给他们有回转机会。所以一定你要了解，当神说灭绝的时候，不只是看到神的严厉，那是因为出于他的圣洁跟公义，但是一定要也要了解神的怜悯。坦白说，这群人的存在到了这个扫罗的时候，到了撒母耳讲，如果以他们的个性，以他们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背景，以他们的过去行为的这个叫做 track record， 可能在你们手中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在你们手中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所以呢，第一个，你一定要从神的公义、圣洁，还有看看神整个的，不是看这群，是看四周的人。最后是，但是呢，神在摩西就说，这群是要灭绝。我们知道神的预定，礼拜天我讲了一大堆，但是我们不知道神的预见，我们是看不见，不过神看见这群人。所以从预言的角度，因为神看见这群人迟早要从这个地上要离开，因为在地上他们的存在对人一点益处都没有，只是对人很多的伤害。所以昨天我稍微用个例子，一个人长了这个生病，如果长了 cancer， 他跟医生去查，哦，医生啊，拜托再留几个癌细胞就好了，不要让我们把它灭绝。没有人做这种事情，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的癌细胞都不是好的。甚至有人跟医生，你切多一点都不，因为你要动手，切多一点都切点干净的把它切掉也可以，免得再有犯。你看，我们人都会这样去思想，所以你一定要从神的角度来思想这个事情。今天谈一个，大家也是要思想。我希望昨天谈的，刚我所补充的，对大家哈，能够对于神的所谓的他的这个所谓的，在整个圣经边，特别旧约包括诗篇呢，讲到这个神的灭绝的时候。你要了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第三者看啊，神这么严厉，不过那个的凶暴啊，那个残暴临到你的时候，坦白说，你一定该说神啊，把它挪开，你也会说神啊，把它灭绝吧。OK， 这是第一个。但是第二个，神因为这是罪的缘故，只有神可以判断罪，因为他是全然圣洁全公，这个不要停在那里，也只有神可以处理罪。不是神可以分辨我们是相对的，没有这么对我讲没有这么严重，看到别人啊也没有什么，让你忍一下就好，等到那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怎么能够忍得下去。这是我们，所以罪一定要处理的。请大家看第三节，现在你要去击打，然后呢不可以联系他们等等进行，还有第二个击打亚玛利人，然后灭绝灭尽，还有最后一句话叫做进行杀死。这几个字我想你读了以后，你知道那个已经到那个所谓的严重啊，或者强到一个程度，大概你不会有别的想，就杀尽了，完全灭绝。在整个圣经里面这样的用法，特别用在第十五章，应该用了六次还七次，应该六次吧，这样的用法是少有的，是少有。换句话说，神不会给扫罗或是透过撒母耳跟扫罗说这个事情是严重的。前面讲了，扫罗没有好好去灭绝，没有把他灭绝以后，撒母耳就跑跟说为什么不灭绝。所以这章呢讲到这句话用的那个口气，用的字句的严厉，在圣经少有，一章就是这个。如果你不能够从这个罪的角度看，坦白说对你来讲是不太容易接受。就如一个人长了 cancer， 你要把它就是剩下一个癌细胞都要把它拿走，相同的，一个人对神来讲，人的罪不论你大罪小罪，是常常犯的罪，是偶尔犯，不管什么罪，神一定要把你从你身上挪走，好叫你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好叫你成为一个健全的人。 OK， 那神怎么处理呢？神说把这个罪，刚刚不知道谁祷告就提到，我们能够把什么给神，真只有一样东西可以交给神，就把我们的罪，你的好行为吗，你的好好的这个心功德吗，什么 没有一样，都是破烂的外袍。圣经说只有一样可以交给人，就是水。所以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到了这个第三章第三节，我们读的，请大家看，就是这一章的二十一节，请大家留意这句话，二十一节，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请大家留意这几个字，所当灭的物，其实跟刚我们讲的灭尽是同个系统的。但是这句话在原来的翻译，原来的原文是说，这些都是应该完全交给神的东西，人事物，完全叫用这个字，你要说完全交给神是一个讲法，其实这个是甚至说是完全要献给神的。 All these things 是用来 devoted to God。 在旧约时候，人犯罪怎么把这个罪带到神面前，好叫神处理这个罪呢？世界的献祭，对不对？献祭特别是赎罪祭，那是完全给神的。有些献祭我还可以拿回去啊，祭司吃啊，我们吃啊，献祭人是这个是要完全给神。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处理罪，只有谁可以处理啊？因为只有神可以判定那个罪，神也可以赦免那个罪，但整个的判定那个罪是因为出于他的公义圣洁。但如果神说我可以赦免那个罪，是因为神自己定了一个方法，你照着方法去做，就叫神哦。礼拜天我讲这个什么叫预定，预先定下效法的儿子。如果你不要效法他儿子，基本上神定的就是你才会被称义，才会得救啊。如果你说我才不要效法耶稣呢，这个神的救恩就不会临到你。神他不公平，神说怎么不公平？你都不给我有选择，神我说我给你有选择啊，但是选就是你的选择，要与不要，你不能够改变那个内容，你不能够改变那个方法。为什么？因为我是神啊。今天人的一个最大，甚至我们做基督徒一个最大的困难，神啊，为什么你管我这么严？为什么不给我一点选择？神说我给你选择，我甚至把所有的该成为你的好处的，包括得救都设计好，甚至都成全了，你说还不帮助你，但是你还是有个自由意志可以选择要不要跟从我。你不能说神啊，我不喜欢这个方法，神啊，你会再变一个方法出来。神说没有这种事情，因为我是神。这个功课我学了太久了，所以对我来讲啊，破碎不是一个观念，破碎是一个事实。今天我们跟神，神啊为什么？你看到时候我们祷，神啊为什么？神啊这不对，甚至不敢跟神讲，碰到你的长官啊，碰到不公平，碰到你的小组长不公平，碰到你的牧者，哦这个不对。我不说他们完全，如果他是照着神的原则的话，你一定要听他了。当然他乱来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在一些跟一些年轻的牧者讲的时候，你不要跟他讨论一些事情谁对谁错，你要告诉他，所以你要告诉他这是神的心意。为什么？这是圣经的话，因为这是神的原理，所以一个传道要把圣经读得熟一点。如果你跟会友跟说，哦这是我的看法，会友说那你牧师你有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不过你说这不是我的看法，这是神的心意， OK， 这不是我的事情，我意思是说这是你的选择。哦，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在海外一些的分堂牧者，我说你也不跟他，你就跟他说母堂是这样，台北是这样，你要不要打个电话写个信呢，写个 email 问问母堂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你不要跟他我的看法这样他的看法。因为母堂还不是台北灵粮堂了，母堂说我们是说灵粮堂是一个系统，我们是300多个教会啊。所以为什么真理是这样的重要，不是谈你的观感。常有说牧师你都不，或者有人说牧师你都不注重我的感觉，坦白说我不能够照着你的感觉来过日子啊。你早上很开心，你下午就不开心，那我怎么办呢？要从真理来。 你一定要从真理来，所以这是很重要。所以神说我要用个方法来处理，就是要让人知道罪有多么严重，一定要用死，要灭绝，叫做死来处理。那旧约时候是用什么？就献祭。那更要紧的，到新约时候，神继续的还是用同一个方法，要用死来涂抹我们的罪，来担我们。但这个死不再死在一个牛啊羊上的，是死在谁的身上啊？讲到这样，你如果不哭啊，我都觉得有点困难。你还敢？我说我不是说你们，千万不要误会，不要每次讲完以后就说说我说你，我没有说你，是我说起。我还敢跟神说，你对我不好，这个安排不好。我是死定的，欧永亮是绝对死定的。但现在神用个方法，如果活在旧约的话，旧约就用献祭；新约的时候，就主耶稣成全律法，用他的生命来成全律法，叫做挽回祭。挽回什么东西？挽回神的愤怒。Propitiation， 你查查那个字，查查圣经字典，你就明白那个字什么意思。也叫做施恩座，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施恩座跟挽回祭是一件事情。施恩座就神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施恩给我们，因为主耶稣完成了跪里面越跪里面的律法的要求。神是基督伯当中那一位宝座是神，那底下有个施恩座，他在我们的当中，神与我们当中，因为神看的没有他看律法我们都死定，但是因为耶稣，他看了耶稣，耶稣成全律法，感谢赞美主，我们都活过来，我们都有机会活过来，今天我们都已经活过来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当你说神啊，为什么这么凶啊，这么严厉啊，哦，你这个神怎么这样啊，别的都好像将功赎罪啊，这个你如果从昨天讲到现在，你一定要明白神为什么要灭绝。在整个的灭绝里面，最后不仅要把犯罪的人在时代当中做个处理，要把世人的罪做一个最重要的处理，要灭绝，基本上是要灭绝人的罪。定罪的是神，所以他的标准，所以谁能够在他的底下，不在他震怒的底下呢？世人这样的说。但是祷告，神是绝对怜悯，怜悯到一个程度，一方面也看见，让我们要明白哦，罪不是，哎呀，神啊 ，I'm sorry， 神说 OK， 你道歉就好了，没有这种事情。罪不仅对世人不好，对你自己本身，对我这个人就不好，所以一定要除掉。那种又怎么来除？就是借着旧约这个所谓的献祭，借着新约的时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完成律法。你怎么能不爱主？我整个常常对我自己说，你怎么能不爱主？怎么能不能够服侍主？如果现在你喜欢做什么，如果神说现在停下你要做的，你要跟从我，我真的就是心中不爽快，因为我的人啊、情欲啊，还有这个情绪啊，还有我这个肉体的这个罪性还在里面，但是我一定会尽我的力量努力，因为这位救主对我来讲改变了我一生，影响了我一生。这不是一生，是永恒的事情，因为他除掉了一个人与神当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罪，就是罪。所以我想这个是今天呢，特别这个机会我要把这弄清楚。所以你看看，所以你了解经文的时候，我照我这样子，我相信啊，如果我再给你们可以讲这个题目，我大概还可以讲几个钟头，因为很多的解经家神学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不是这么看，哎呀，神怎么是神这个样子，哎呀，你要了解神的心意。当然罪不是神把人就放在罪里面，是人自己去找的罪。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不仅把神的创造给搞砸了，把我们自己也搞砸了，把神的名誉也搞砸了，世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不这样说吗？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但是如果真的从如果神真不怜悯的话，他早就把我们丢掉了，然后他重新招聘人也不是不行啊。甚至这个还是没有解释，好像天使犯罪，神都没有给他一个救赎的机会，神却给我们这些人有救赎机会，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啊明白，能够更知道神的心意，更知道主耶稣基督对于我们的重要。没有他，灭绝是我们的结局了，可以这样的说。就因为主耶稣这样。OK， 还有另外一个，我这两天讲可以比较沉重一点。会有一个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欢喜快乐。神与亚伯兰立约，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这讲到亚伯兰。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就读读到第三节，我们就读三节好了。我们一起来读，或者读到第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的地方，我必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必是福，他必因你而得福，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我们就读到这里。OK， 两件事情在经文记载，一个就是神要他做什么，要离开本族吧。第二个就告诉他，你这样做是对你有好处的，这两个事情。从某个角度来讲，跟保罗所讲的，神预先看见亚伯兰是一个他可以用的人。所以他就从零开始来帮助，从他的本族本家是拜偶像的地方把他找出来。这是约书亚记那边讲，他原先在河的那边是拜偶像，他们祖宗拜偶像，所以神预知这个人，所以就为他预定了一条的路。这个路是什么呢？不是他将来要不要做官要做什么，预定这个路的就是要离开本族本，那目的好叫他能够成为万人的祝福。OK， 我们来看看刚所说的真的地方去。所以呢，第二节，我必使你成为大国，一说他会非常的丰富。大国，小国有什么丰富？大国，神他需要的，神给他资源是丰富。第二个呢，使他的名为大，这是权柄。一个人讲到某人的时候，为什么留他肃然起敬？因为他是总统，他是王啊，他是这个部长啊，或者你的公司的这个大总裁啊，老板啊 CEO。哦，一提到欧永亮，你不会觉得怎么样？一提到那个人，你马上他是这我们公司的老板，是我们的公司这个财团的最重要，就是名代表他的权柄跟能力，他可以有权柄能力使用他的资源。当一个人有权柄能力使用他的资源的时候，他一定要留意神为什么给他有权柄能力，不没有给你或者给我，给他，而且给他有这么多的资源，有这么多的权柄能力，为什么这样？因为神有个 purpose 在他身上，因为神要用他成为多人的祝福。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你绝对是丰富，在神要你这个所谓成为别人祝福的那个的所谓的范围之内，或是那个的阶段。当然以后你会成为另外一个可能更高一层啊，或等等，你会成为更多祝福，所以神会把更多的资源给你。这讲真的，那为什么你要成为多人的祝福？讲完这些的以后，后面蹦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那祝福你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我必咒诅他。这是一个很重要，这句话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是对很多不信主人不认识神的，应该这样的说，现在还没有信主，现在不认识，怎么做一个判断？ 因为整个世界都成人了，怎么做判断？这个甚至如果神对那群人说，我要把我这个咒诅临到你们，这人说凭什么？因为神说，为什么你会咒诅那些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好？就说亚伯拉罕啊，这群人如果都对没有犯罪等等都好了，为什么他们在做一件事情是成为这个地的祝福，而且是遵守我的旨意，是按照我的呼召？我要说，这样可以讲，有点再思想看看。当你在一个公司，我讲个具体，当你在部门，你的办公有十个人，我可以用这句话来安慰你，来鼓励你。那些祝福，当然前提是你要对哦，前提你不对的，这个就没什么好讲。你是照着神的心意，你是照着神的方法，照着神给你的资源，照神给你的权柄的做什么？不是夸口，不是说我都没有，不是骄傲，不是嫉妒，是什么？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这是一个前提的话，基本上是神把你放在那边做一个所谓的做一个天平。这些没有律法，没有什么，就把你放成为一个天平。那些人祝福你的，神就照着这个来祝福他。那些人这时候还不认识神的人，这时候因为你做对的事情，做为神来做好的事情，他咒诅你，他拒绝你，神说我也要咒诅他。你明白什么叫地的转化吗？不是做善事，是做神要你做的事。那我讲一百遍，我要讲，不是做善事，是要做神要你做的事。当然神的善，神的事一定是善事，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从世界角度来看，从他的心意，从他的国度来看。他们说，牧师你看好多人都做善事，我说做善事绝对没有不好，如果他做也是合乎神的心意，虽然他没有信耶稣，我相信照神的这个一般的原则，叫做这不叫原则，叫这个通常通用的原则，他不偷不抢不什么，他不欺负人，神会也给他一个平安在他里面，这是真的。但是神把你放在一个这么特别的人，就是你放在那个的你的职场的工作岗位上，对神来讲，这些人虽然不认识我，但是他们有个不仅是要可以明白而且看得见的一个标准在那里，以至于这个人你啊你啊，我们每个人在办公，我们就代表主耶稣基督在那里。神既然看不见耶稣，是从我们看见耶稣，他们既然不认识耶稣，从我们认不认识，所以我们在只要你就要做神的事情，做对的事情，神一定要负你的责任，祝福你的不是你祝福他而已啊！神说我要祝福他。那些咒诅你的不是你起来跟他反抗跟他对骂，然后就说哎呀我给你打败，神说如果有人不对，是因为你做对而咒诅你跟你反抗，我会成为他的敌人，我会咒诅他。如果把咒诅这些通就业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文方案，其实神借这个机会在做转化的工作，在做转化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知道你在职场上，我们并每个人不见得都每天都很顺，或是每一个这个阶段都很顺。你说我在教会做牧师，每样事情都很顺吗？当然没有，大的事情小，大的事情小。不过我还是为这个我们教会感，因为照我所看见、所了解，我们教会真是一个非常稳的、好的教会，稳重的被神的祝福保守教会。如果回过头，我也感觉神是有 favor 在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喜欢帮助有弱势的人，因为我们教会学习不要骄傲。我真的有一些同工教我，我就当面跟他说这个不对，这种口气是不对，因为这个不是说修行啊，不是说道德的修养品格下，这是神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对我来讲，不是做善事，不是做好事，是做神的事，神就会这些应许就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祝福我们的他会祝福我们， 咒诅我们，他会咒诅我们。那个地叫那神处理的时候，再说虽然我们回到这个扫罗，这个是战争啊，来把这个敌人这个罪把敌人这个灭掉。坦白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神不是只有用这种方法叫打仗的，然后打仗中叫全然得胜叫灭亡。所以为什么要这样灭？因为那个地都要被洁净，那这是另外一个题目。就那个罪的族群已经不在那里，所以完全的包括那个地也要被洁净。OK， 这是另外一个，你可以往那个方向来讲。不过我要说在这里，神不仅是可以用打仗，请问所多玛这个城被毁之后是打仗吗？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那种的所谓天灾人祸，那时候以色列根本打都没得打，他哪有力气打？神可不可以继续的执行他公义圣洁的原则？当然可以，他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啊。你看启示录，哇，那个就不得了。所以我要说的，当我们读到圣经，特别从征战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好像神不公平啊，或者神好像这样判断不是怎么好像不平衡啊等，这是我们需要从整体来考虑。所以最后这是一句话，所以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这个百姓打仗的时候，在整个旧约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圣战，叫做 Holy War。这跟人自己的征战是不一样，千万不要把每样事你跟同事啊跟老板吵啊吵了半天以后，这是神战战，你就变没有这种事情。神叫你才在打，但在神征战的时候你一定要洁净，每次都这样啊。所以你在上面站立得稳吗？因为神的征战是为了显出他的圣洁跟公义，不是只是他看不顺眼他不高兴，是圣洁公义。所以整个过程里面你看啊，就单单你明白神性，你自然而然就你可以做一个个人每个人的规范，因为我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背景，你就可以做一个个人的规范，怎么过一个更能够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不会要求你哦，要过一个牧师，我要过一生怎么过？你自己要规范，因为我每个人都不一样，哪些是你该做，哪些你不该做？可能你常做的，我从来不去做，那这个没什么好规范。所以我要说的，圣洁最后你一定要是从神来，否则变成律法，变成教条。你与神面对面，你就知道神要什么，神不要什么。那当然看你要不要去照着去做了。所以前面亚伯兰，亚伯兰神讲完这些，亚伯兰就听他的话，就开始搬家了。他就开始走一条叫做成圣的生活。神呼召他过一个成圣生活，那这是我们一起来学习。OK，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想这两天谈的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但是有时候这个题目因为太敏感，或者有时候呢，这个解释的不清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对神呢，有时候他的一些的作为会有些的不谅解，会那反而成为一些我们靠近神的影响。弟兄姊妹，我讲了这半天，不是你要惧怕神，是你要靠近神。所以后面一段程度，神一定会为你征战，甚至谁咒诅你，神说我咒诅他，不用你去操心。神祝福，仍然祝福你。神说也不用你操心，要不要怎么去报答什么买个礼物。神说我会来，神会做这种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去开口同声来祷告，为这位圣洁公义更是满有怜悯慈爱的神，为我们认识他，而且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不仅他是我们的生，他本来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接受他做我们这个救赎主。哦，为这样的奇妙恩典，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和神，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在我上所成就的工作是何等奇妙，是何等的宝贵。哦，在我身边我不能够做的，我真不明白，你告诉我，就是明白我不能够做，你都为我担当了，你都为我担当了。哦，我那个最大的软弱就是我的罪，你为我担当了。你不仅借着你的死赦免我的罪，借着你的复活让我得这个得胜过罪的生命。 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就赞美你。哦，主，我就定义更加的小心，更加的谨慎，更加的留意。哦，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诚实生活。哦，主，不再与这个罪相交。哦，不在这个软弱里面。哦，在任何时候，圣灵提醒我，圣洁的灵，哦，与我同行，提醒我，好叫我能够走在神的心里面。哦，在这方面，我也感谢你的恩典。哦，今天成为和弦。因为若是你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咒诅我们的，你就咒诅他；祝福我们的，就会祝福他。只要我们走在新的当中，做成要我们做事情，你会负我们全然的责任。何等宝贵的救恩，何等确据的这样一个信心！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来祷告。